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想根据希腊的原文，我再把它重读一遍。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大巴比伦，没有灾子，奥秘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然后十八章第十节下半句，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最后两个奴仆人口，这个人口在希腊原文是人的魂，就是人的智慧。好，我想我们最后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可以，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就是两节是圣经1044页第四章28节，我也读给弟兄姊妹听。但以理书第四章28节，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荣的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离开你了。32节，你必被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旗，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34节，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出名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要接着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上个主日我们特别看到但以理书第四章的一个梦。这个梦呢，乃是一个帝王的梦，这个帝王呢，就是古巴比伦帝国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君王，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的名字呢叫做尼布加尼撒。那么这个梦呢，是坐在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啊，大概是公元前主前600年左右。那么但以理书第四章呢，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梦。我们知道古巴比伦的版图应该就是今天伊拉克、今天科威特、今天的叙利亚、部分的约旦，还有今天所有的以色列，那个就是古巴比伦的版图。我们知道今天的海山总统，就是伊拉克的海山总统，常常是以尼布加尼撒王来自居的啊。 我们知道在他的这个他有一个雄心，就是希望能够恢复古巴比伦的荣耀。所以我们上一次特别注意到这个尼布加利沙王的梦怎样和今天的波斯湾的风云是紧紧相连的。也许在座有不幸的朋友对于基督徒手中的圣经还不是十分的熟悉，但是我愿意趁这个机会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对于科学有一个最伟大贡献的一个人，名叫牛顿。那么我们知道他对于物理有很大很大的贡献，但是他到了45岁以后呢，他的时间大概全部的时间就不再用在物理和微积分上，他就特别是用在研究圣经上。他对圣经两卷书特别感到兴趣，一卷是但以理书，一卷呢是启示录。为什么他对但以理书特别有兴趣？因为他发现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果然在人类历史里面完全的应验。那么根据他做研究最后的结果，他终于写了一本像论文一样的书。那么很可惜呢，这本书在美国今天可以说已经是绝版了，那么只能够在几个很有名的大学里面找到，其中有一所就是 Princeton 大学。那么在那个附近有一个图书馆，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本书，所以我们把它影印下来。那么现在中原大学图书馆呢有这样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牛顿当他读了但以理书以后，读了启示录以后，他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但以理书里面那些预言果然很奇妙的在历史中完全的应验。那么特别牛顿提到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尼布加利沙王所做的梦，那个梦呢是梦见一个很大的像，那个像呢头是金的，这个胸呢是银的，金银铜铁四个部分。那么在历史上后来这个预言怎么应验呢？刚好是应验在历史上，特别西洋历史里面出现了四个大的帝国，就是围绕着地中海沿岸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巴比伦大帝国，第二个是波斯大帝国，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第三呢就是希腊大帝国，第四呢就是罗马大帝国。然后我们看见那个罗马大帝国那个像有两条腿，刚好是说到东罗马和西罗马，你知道这都是很巧妙的预言。那么到了1914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刚好这个罗马的封号就同时的停止，东罗马和西罗马的封号同时停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到了脚和脚趾头的部分。所以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是很奇妙的，已经应验了。像东欧的演变，像柏林围墙的崩溃，那么都是朝着圣经所预言的方向在那里发展。但是呢，我们一直不大懂了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梦。我们起头一直以为说这个梦呢是应验在尼布加利沙个人的身上，那结果上一次我们证明给弟兄姊妹看，那么根据第四章里面的预言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城，特别到了主耶稣要回来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这座城呢要重建。那么根据这个启示录第18章的记载，它要成为一座像今天的伦敦或者像纽约一样的大城，一个商业的大城。那么如果从全本圣经来看的话呢，到了最后敌基督出现以后，那么世界上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不只是政治的大一统，不只是宗教的大一统，而且是经济的大一统，到时候呢可能货币也要统一。那么这个时候呢，敌基督就可以融合这三个大的势力，然后呢起来做推翻神的工作，做推翻基督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敌基督呢重点是重在敌对基督。所以到了这个最后主耶稣要回来以前，有一个局面，那个局面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么那个时候呢，全世界都要和巴比伦做生意，你不能不由得不和他做生意，因为根据圣经，他的手已经伸到列国的财宝里。那么现在呢，你不由得不和他做生意，否则你就不能够生存。所以我们知道，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历史是从中东开始，人历史要从中东结束。如果 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预言，相信圣经的见证是真的话，那么基督手中的这一本圣经能够给我们看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乃是照着圣经的预言一步一步的在应验，那么一步一步的在发展。那么最奇妙的就是根据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梦，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梦就告诉我们说，除了这个梦是应验在尼布加尼撒个人的历史上，就是告诉我们他曾经一度发疯了，一共有七年，然后七年以后他的神志就清醒了。但是这一段圣经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讲，乃是指着有一天巴比伦城要重建说的，巴比伦这个帝国要重建说的。所以根据但以理第四章告诉我们，其中要经过2520年。那么现在呢，我们回仔细的算一算，我们知道根据历史，这个巴比伦城沦陷在波斯人手里，就是今天的伊朗，沦陷在当时的波斯人的手里是主前539年。那么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仔细的计算，你加上2520年，就是告诉我们说，那就是1981年，就是大概是9年前。那么这个城呢，应该就要重建，就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巴比伦城要重建。那么我们知道说，根据历史，自从伊朗或者自从波斯把这个巴比伦城沦陷了以后，我们知道那个巴比伦城，他们因为巴比伦城是个伟大的城，坚固的城，所以他们没有意思要摧毁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在古列的手里成为首都，后来在希腊这个大帝，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手里也变成整个帝国的首都。所以这一座城呢，并没有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夜之间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毁掉，没有。所以可见圣经里面这些预言不是指着历史上的那个巴比伦城，说不是，那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一定有一座巴比伦城要重建，然后一夜之间毁掉。那么不止如此，根据圣经就是所有在巴比伦城你们都应该逃离开才对。但是我们在历史上，当波斯大帝国把巴比伦城攻陷了以后，在那个以前犹太人没有逃离整个的，没有逃离那个圣城，而且但以理还仍旧留在巴比伦城，最后才被掳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许许多多关于巴比伦的预言都没有应验。那么什么时候应验呢？等到我们的主回来，就是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很准确很准确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有这个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不过在历史上呢，经过了2000年，经过了好几千年，它慢慢没落了是不错，特别是到了上一个世纪，特别100年以前，如果你去看一看巴比伦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可能重建，这个巴比伦城就不行了。那么当你再读圣经的时候，那么你就会以为说，圣经说巴比伦永不重建。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以为说，会不会巴比伦的预言已经全部应验了？那么是很多读圣经的人是这样的领会。他们绝对不敢相信，根据当时中东的条件，巴比伦城有可能重建，是没有人做梦会梦到的。但是我们说过，在教会历史里面，100年来，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坚守圣经里面的预言，他们拒绝看外面的环境。虽然就人来看，巴比伦仍旧在废墟中，好像是没有人烟的。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有一本基础写的书，那么如果大家看过传福音的话，我们常常拿来用，特别我们讲巴比伦城常常借这一段圣经。那么那个作者曾经这样讲，他说，你只要证明圣经不是神的话，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能够看巴比伦城重建的，他说我就可以把圣经烧掉。意思就是说，你看看圣经说是巴比伦城永远不再重建，表示它永远不会重建。那我们读过这样的书，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拿来传福音，也很大胆地告诉朋友们，但是这是我们的错。我们的错在哪里呢？就是圣经讲到巴比伦毁灭的时候，那个是特别指着主要回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天象要改变。所以我们知道旧作真正永远不重建，不是指着历史上的巴比伦，乃是指着将来最后的巴比伦说的。 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把整本圣经关于巴比伦通通看过，我们再来看今天中东的局势，我们就不能不低头敬拜神。弟兄姊妹，非常稀奇的，果然我们据我们所知道的，在1979年的时候，海山就已经决定用2600万美金要把巴比伦城重建。在他的计划里面是三部分，一部分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南宫，一个呢是空中花园，还有一个就是巴别塔。那么要希望这个三个能够把它建立起来。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整部的历史的话，你就看见圣经果然是很巧妙，这个尼布加但以理书第四章那里预言果然是巧妙的应验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十年，我们海山一直叫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巴比伦城重建起来，这是海上梦寐以求的。那么因着两伊战争的缘故呢，我们知道因有了焦灼的情形，所有的财力都浪费了，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或者说慢慢的就忽略了。但等到两伊战争一完了以后，他立刻就快马加鞭，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这件事一直在他的心里，所以就说重建这件事情从蓝图开始是10年前就开始了。那么果然应验了圣经，经过2500年以后这座城要重建。那么两伊战争完了以后，这个尼布加尼撒不是现在的伊拉克这个海山呢，他就快马加鞭，就用了1000个苏丹的外籍劳工，然后呢用3年的功夫日夜的就把这座城建起来。所以到了去年9月的时候，那个第一期的工程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南宫，那个南宫呢整个就把它建立起来，那是去年9月。那么这个里面为着要建造这个城墙，它是完全模仿当时的巴比伦，比方说当时巴比伦城有250个小塔，就是小堡垒，现在也是250个。那么如果这个城呢有85英尺宽，现在也是85英尺宽，如果大家今天去参观的话。那不止如此，如果你看那个整个那么当时的这个南宫啊，就是巴比伦这个王南宫有5个中庭，那么今天你若去看的话也是五个中庭。那么一共用了多少个砖头呢？我们知道那里是要用砖头的，不是用石头的。一共用了多少砖头？用7000万块的砖头。然后呢用了1000个苏丹。你不要怕，你说现在伊拉克的人都去从军去了，那么现在谁来建筑呢？谁好好建筑这个呢？那么你要用一般人能够快马这边就是连晚上带白天都努力的做，那就是你可以找苏丹这一般人。那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了最后，你看见说在买卖的清单里面，你可以用人，有人的身体是买卖，是货物，人的智慧也是货物。但是很可惜呢，就是这个海山呢，他这个海山呢，这个工程完了以后，他接着希望能盖这个空中花园。结果呢他发现空中花园不能盖，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盖，因为当初听说这个花园呢是盖在塔的尖顶上。那么这个水呢是利用当时挖了一条运河，那么同时把幼发拉底河怎样从下面把它引上去，那个时候阿基米德还没有出生，所以到底怎么样那个水借助机械把它送到空中花园。那么这个海山现在悬赏150万美金，只要有人能够设计能够怎么样呢把空中花园建立起来，那么这是他第二个希望能达到，但是最后他希望能够把巴别塔能够建立起来。那现在巴别塔没有建起来呢，所以就是他附近的博物馆，他附近有一个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如果今天你走进去的话，他这个大厅里面这个左壁啊就是这个海山的一个雕像，一个浮雕，左臂。这个右臂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一个雕像，而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啊，他那个画的那个雕刻的雕像啊是对着海山看的，那么看的时候呢好像一面看一面点头，一面看一面称许他那个样子， 那么如果今天大家去这个博物馆去看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就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他们就把这个巴别塔的根基，那里有一块的石头，就把它搬到这个博物馆上去，然后从上面在那根基的石头上呢，就盖起一个这个盖起一个什么盖起一个巴别塔的模型来，那就是告诉全世界人说，有一天呢，海山一定要把这个巴别塔把它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圣经的预言，巴比伦城重建果然不是一个梦，而且已经很奇妙的应验了。到了今天我们眼睛都能看见，如果大家有钱的话，你可以坐飞机，如果你不怕、这个那边的烽火，你不怕被扣住的话，那么今天呢，我想应该我们就能够亲眼看见这一座城怎样的被建起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是叫所有人访问今天的巴比伦城最纳闷的一件事，就是你发现尼布加尼撒王和今天的海山几乎做同样的一件事，而这件事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王忽然疯掉。我们知道，就是当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然后呢，这个巴比伦城就沦陷。那么什么时候重现呢？那就表示有一天恢复了以后，那你一定在历史上要找到同样的一个人，和他有同样的一个灵，同样的一个精神，有同样的一个野心。那么今天你再来读圣经，你就发现这件事是巧巧妙妙的应验在今天我们所能看见上面。因为根据圣经，根据考古学，他们真的去考古的时候，他们从废墟里面发现呢，那个古巴比伦城在每一块大的那个砖石大的这个墙上面都写着，上面写着什么呢？他写着从海的这一边到海的那一边，尼布加尼撒王是巴比伦王，或者上面有几个字说巴比伦的荣耀是无远弗届，什么地方都达到了，那么这个就明明写在那个城上。所以这一座城老早被毁了。今天大家记得，当你去看这个看那座城，看那个这个城这个古址的时候，那个旧址，你看那个旧的石头上面是明明写的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明明就刻在上面的。这个可以说，虽然城毁了，今天如果你到这个古籍去凭吊的话，你还能够看见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名字，那稀奇的很。今天如果大家到这个巴比伦城去古城去参观的话，现在在那个城墙上面，每个两公尺，只要两公尺，上面说这个城墙是海山所修复的，这个城墙是海山所恢复，所以每两公尺你就会看到海山的名字。换一句话说，万一有一天这一座城再倒塌的话，城不见了，世世代代的人还能知道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海山。就好像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除了圣经之外，就是你不读圣经你也知道有一个人名字叫尼布加尼撒。所以如果从这件事情来看，你就看见这件预言是那样奇妙的应验在今天。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应验的，就是今天巴比伦城最多是一个观光城。今天到了周末的时候，伊拉克的人他们会坐车子大概一个钟头到巴比伦去参观。那么参观，他们有的人说这个就好像，特别到了你美国去参观过这个迪士尼乐园的，那么有的人就说这个其实看远远看过去，因为你到过迪士尼世界迪士尼乐园，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其实远远看过这个就像一个古代的迪士尼世界，古代的这个迪士尼世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今天给人的印象，但是这个只是开始，就好像以以色列国复国是开始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波斯湾的风雨紧急的状况，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不过是末日的开始，不过是开始。就是到了有一天， 我们知道有一个局面，大一统的局面要出现，也许是阿拉伯世界一个中东统一的局面。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说过美国在不可能拥有80%的开采权，但是呢，整个西欧一半的石油要靠波斯湾，只今天日本96%的石油需要靠波斯湾。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中东一统的局面完全的恢复了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掌握，他们的手够到了世界列国的财宝，就是石油，所以呢全世界的人不能不和他做生意。你没有石油吗？你可以把智慧卖给他们。日本不是没有石油吗？你不是需要96%需要依靠波斯湾吗？现在可以，你们的技术是最好的，你们的电脑是最好的，你们可以把人工智慧输入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为着圣经最后要应验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一步一步的都是往这个方向。所以到了真正中东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巴比伦国完全复兴以后，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一座城就会出现了。那个时候你不再觉得它是一个古代的迪士尼乐园，你要看见那个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巴比伦城呢，比现在的纽约还繁荣，比现在的伦敦还繁荣。那么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已经成为世界一个很重要的金融的中心。那么现在有很多人一直在问，到底今天这个战能打还是不能打，会不会到底打起来呢还是要和？我们知道如果打起来的话，那么根据现在的一般的估计，就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打起来，那一定是一个浩劫，那是没有错。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人呢是不顾一切的，在我们来看呢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从属灵眼光来看，这个是比政治人物还要多的，所以他才敢和全世界公然的抗衡，公然的抗争，他不怕的。所以等到真的如果这个战争起来的话，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如果这个西方是得胜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连他们自己的大使到了，大使在美国电视上还公开说，如果万一美国要动兵的话，他说伊拉克一定会从世界上消失的。所以如果这个战争真的爆发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中东呢一定要倒回去50年，这是一般人有许多人的预测。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那么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城重建的这个时间表就要往后再倒退50年，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发展。那么如果这个伊拉克能够熬过这2年到5年的话，那么所有的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知道他们一定会有核子武器，不光有化学武器，而且有核子武器。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一个壮大的阿拉伯不光是本身自己，一个壮大的阿拉伯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伊拉克跟以色列的对立是没有办法这个因素没有办法出去的。所以如果这样，如果能够熬过这多久以后，那么我们知道，那么这个统一的阿拉伯就很容易出现，那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大巴比伦帝国最后的复国。那么到底什么这个时间表怎样，不在我们的手里。可是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我已经能看见一点的影子。我们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13章。第13章第1节，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
论巴比伦。那记得，你如果读下去，这个巴比伦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这个巴比伦是指着将来要复兴的巴比伦，那就是指着将来中东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就是这个巴比伦所代表。所以你再读第十章呢，它由亚述来代表。那么你如果读圣经预言的话，亚述一面代表巴比伦，一面也代表波斯，这个通通一起的。反正这一代中东的这个一个强权，圣经呢是用巴比伦来代表啊。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将来是不是等到最后才发生的呢？因为第十节，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所以这个表示已经叫做最后最后。所以这里讲到神要惩罚，神要审判巴比伦，那就表示那个时候巴比伦国已经复兴了，否则怎么需要审判他？那就证明说中东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最终终于成功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天神就要开始审判他。那么怎么审判呢？你看第二节，应当在近光的山竖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呼，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第四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那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用今天的这个今天在波斯湾所发生的事情，你和这段圣经对一对的话，你看见这里几乎就是应验了这一段圣经所描写的。你看见耶和华点齐军队，而且是大国的声音，是远方来，从天边来。你看见说这些人是坐了飞机从很远很远地方来，那么然后呢，为要毁灭这全地。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有一天你看见神要招聚，从天边从远方招住许多的国，多就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错，等到有一天，根据以赛亚十三章，我们知道等到巴比伦复国以后，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神要借着这些多许多的民，神要点齐军队，然后有一种的光景，就像今天波斯湾的情形一样。那么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应验在今天呢？我们说不是，原因在哪里？你读下去你就清楚。这个事情呢是要发生在哪里呢？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来到，要像毁灭从全能者而来。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面都是指着将来最后我们的主要回来那段日子，指着大灾难那段日子说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如果今天中东的情形，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整个的局面，有一天主回来以前要再演一遍，是不是今天我们不敢说，因为根据我们所明白的圣经的预言，这个应该是发生在那一天，好像还不是今天。如果你读这个上下文的话，那不要忘记了，当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一面来讲是惩罚，这个是审判巴比伦，但是最要紧的就是第十一节，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恶刑罚恶人，是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妄。所以等到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个审判神是借助这个来审判全世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今天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快来到，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神要当这个世界罪恶满盈，神要起来审判全世界的时候，当全地满了污秽，全世界满了偶像的时候，当神最后一天要审判以前，我们知道他是借着审判巴比伦来审判全世界的。所以你看见这整个中东的局面是在什么时候结，整个世界的局面在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在中东的一个在一个中东的一个战乱的底下来结束的。所以这个根据圣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当然这个是等到将来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 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今天呢，圣经就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当然我们巴不得这些预言就应验在今天，那如果应验在今天的话，那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有祸了。那就是告诉我们，就像许多人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哈米吉多顿战争。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对方已经抱好这个海山，已经在那里这个准备好了要自杀的，他要炸毁所有的油田，他要对付以色列等等。那这个是一个，所以现在所有能够知道这个都海这个这个波斯湾风云的人都担心这个局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事要怎样的发展，所以基督徒应该有更多的祷告。当然了，我们会问一个问，我们会讲真正敌基督来以前，我们盼望我们能备齐，就是一般基督徒忽然间之间失踪了，那这个对全世界一个很大的震撼，会有很大很大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敌基督才来，那么这样的话就表示说这个爱主的人可以不需要经过大灾难。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如果这一段圣经真的是表示那个日子快到，而且就迫在眉睫的话，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是不是现在被提也是迫在眉睫？那问题在这里，就是教会准备好没有，神的儿女装备整齐没有？我们今天到底在等什么？有许多人好像在等一座坟墓，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应该等主回来，我们应该等主能够把我们偷去。弟兄姊妹，我们不甘心就这样走了，我们因为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信主的人应该有一个盼望。当我们看见外邦为何争闹，你记不记得外邦为何争闹？你看见吵吵闹的这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起的的确确我们的主快回来了，那么我们是也就表示说我们等候我们被提的时候也快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还有多久，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那件事是什么呢？那件事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局面就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以为那个情形，有一天要发生在中东的。那么在现在一直到主回来以前，这个有一段的圣经呢，弟兄姊妹，我不敢说，但是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读，你们在主面前多读几遍，看看像不像啊今天所发生的事。那么那一段的事情呢，是记载在第十章，以赛亚第十章，这个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那如果你从第十章一直读到十四章，你知道这个亚述很明显根据上下文，这里指着巴比伦说的。那你如果读到十四节，十四章是再清楚不过，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这里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好，然后呢，我们看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座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里一直读到下面十三章，你就会发十三章很明显的是讲的末日。那么如果你从十章读下去的话，你似乎觉得这里是讲一种的情形呢，是讲到以色列恢复了以后，所以所有读圣经都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重建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个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呢，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要成就他的工作，那他第一个工作当然是叫以色列怎么样？叫以色列这个叫以色列复国。那最末了一个工作，直接和主再来发生关系的，那就是圣殿要重建。那是指着地上的工作来说，对最近工作来说。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应许说，他要 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那么你再读下去的时候，这个似乎是告诉我们，从这个以色列复活以后一直到主回来以前，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眼前所看见的一样。那么你再读下去，弟兄姊妹，你就读这个，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好像读今天的新闻一样，你试试看，你读下去。我们从十三章的十三节读，因为他说我所成就，那这个他就是指着这个亚述王说的。那么圣经这里没有讲是谁，所以这个可以应用在任何人的身上，就是应用在任何人身上，任何可以这个任何可能的人的身上。你看啊，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弟兄姊妹，你在读这一节圣经，如果你有一点现代时事的常识，你心里会不会跳一跳？你觉得这里好像是很明显的把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情形完全描写出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国可以随便的挪移别人的地界，抢夺他们的财宝。我们知道伊拉克两伊战争一共是欠了700亿的债，光欠给谁？光欠这个科威特就欠了140亿。那现在他可以随便的就抢夺，就是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是做宝座的降为卑。你看看这个给我们看，你看见今天伊拉克是有做宝座的，使他能够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弟兄姊妹，所以你很清楚这个列国财宝明显是指着石油来说的。再读下去，好像人失去所栖的敲蛋，没有动翅膀的，也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好，你再往下看，如果有一天中东的战争真的爆发的话，那么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能描写呢？那就是从第几节开始，16节开始，你们仔细的读。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的王经济和激励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读这一段圣经，假设今天这个中东战争发生的话，那个光景就像这里所光景一样，到处都是火，你看见没有？这里说在他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现在海战已经准备好了，在科威特1000个油井里面，300口油井已经放下大药，在他所有的战壕里面他已经准备好了，到时候如果这个美军他们军队要攻进来，除非他是用核弹，如果攻进来的话，他们要有一片火海的战术。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真的把所有这些油田通通被炸毁了，那么当然他们要东复攻击这个以色列，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要攻击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油田的话，那么懂得专家告诉我们，光是那个石油的浓烟呢，就会影响整个的生态，要好几个月。要好几个月，这个浓烟才慢慢会消去。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对当中东整个的生态有极大的影响。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退回50年。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说，在他荣耀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弟兄姊妹，你今天我们不会明白，圣经会这样的奇妙的，就把今天可能的情形为我们讲清楚了。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经济和激励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那弟兄姊妹，可见这一场战争呢，和石油发生极大极大的关系，而许多的火是石油引起来的火。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这个战争里面真正对立的是亚述王和以色列。结果你看见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经济和基利焚烧尽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真正对立的不是伊拉克和美国，不是真正根据圣经对立的，乃是巴比伦和以色列，乃是巴比伦城与耶路撒冷城对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一面你能看到今天可能要发生的事，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另一面我们要想起一个问题，就是所有今天这些局面最终结底，我们知道巴比伦的对面不是西方的世界，他骨子里面的他真正飞下飞弹的目标不是科威特。所以难怪这个海山做了一个梦，说是穆罕默德告诉他，你这个海这个飞弹的方向是错了，不应该是对科威特，那么应该对哪里呢？我想许多人都心里有数。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战争起来的话，那么伊拉克可以照着他自己的话所说的，他要对付以色列，他可以用石头飞弹来对付以色列，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圣经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从第一天开始，弟兄姊妹，巴比伦城和尼布加和耶路撒冷城就是遥遥相对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这里有一根线，那根线呢乃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相对的一根线。简单的来说，巴比伦城是砖头盖的，用泥土烧砖盖起来的，今天有7000万个这样的砖。耶路撒冷呢是石头建起来的，所以你到了耶路撒冷那一带，你发现这个到处都是石头。有一次我到了耶路撒冷，我想看一看这个雅各枕过的枕头，他用石头枕当做枕头，所以呢我就雇了一个计程车就到了伯特利。到了伯特利我以为能找到那块石头，结果很失望找不到，原因就是因为到处都是石头，那么每一块都可以做石头，又大又大的石头。所以在我们如果到巴勒斯坦去，到特别到以色列去，到处都是。所以今天这个有巴勒斯坦人是用石头来对付以色列人，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海山呢要做石头飞弹，那个原因就是这样。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城是石头造的，石头乃是代表神原始的创造，而砖头呢是泥土烧出来的，那是代表人的仿造。那么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耶路撒冷乃是代表从神来的启示，巴比伦乃是代表人的仿造，这个就是所有宗教的起源。我们如果要问今天宗教的发源地在哪里，根据历史最早最早的宗教的发源地，那是从巴比伦。大家记不记得挪亚挪亚洪水以后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挪亚洪水以后，你记得有一次挪亚这个喝醉酒了，喝醉酒了以后他赤身露体，结果呢他有3个儿子，这喊呢就把他父亲的羞耻告诉别人了，就把父亲羞耻告诉别人。那么其他的两个兄弟呢就拿着衣服退着过去，就把他父亲羞耻遮住了，然后后来呢韩呢就受了咒诅。我想我们都知道那段故事。那么韩的后裔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英雄，那个名字叫什么？叫做宁禄。宁禄是谁呢？宁禄就是世界巴比伦帝国的国父，第一个创始人就是宁禄。那么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每次我们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的国父
不是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王不过是后来的一个武功强盛的君王。真正的原始是谁呢？真正的原始弟兄姊妹是尼禄。那么尼禄呢所建立的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呢，就是包括今天的波斯湾这一带，就是士拿地，然后拜巴别塔就是在他手中的事。那么我们知道他要这个，他希望把巴别塔盖到最后以后呢，就要与神同等，结果神呢就下来把他这个语言呢就混乱了。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巴别塔的，就是巴别塔，巴别两个字就是巴比伦的意思。那么现在根据考古学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巴别塔实在说是一座庙，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偶像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根据这个考古学，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弟兄姊妹，他们发现所有宗教的来源，你们把它追根追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人类在拜什么。今天我们以为说这是佛教，这是回教，这是罗马教，天主教，甚至什么都放在里面。那么我们如果你真的要追根追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人类宗教的起源地是在巴比伦。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最稀奇的就是，所有今天的宗教，你说追根追到最后的话，他是拜什么？事实上是拜尼禄和他的妻子。有人研究天主教，他们把天主教里面所有的一切都研究过了以后，他们才发现说天主教根本不是基督教，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天主教那个如果追根追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个其实说来乃是巴比伦带进来的东西。巴比伦是什么东西？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那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巴别塔怎么盖起来？巴别塔就是用什么？巴别塔就是用烧砖模仿石头，其实不是石头。所以你看见说，这就是启示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是神来寻找人，人根本不要神，神来寻找人。什么叫做宗教呢？宗教是人来寻找神。什么叫宗教呢？宗教就是说，我现在努力，我在那里奋斗，我在那里修心养性，我多修几座桥，我多铺一点的路，我多做一点的善事，然后我就能买得天堂。这是宗教。有许多地方是很像很像的，因为最终的目的都希望能够得到天堂。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耶路撒冷的原则呢？耶路撒冷的原则告诉我们，那个是石头，是启示来的，是神来寻找人。神的救恩呢是不是从人来，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但是自从我们知道罕受了救助以后，结果呢，堕落的天使就找到了地盘了。所以慢慢的，你看就在尼禄的身上，然后就在他们的中间。那么根据现在他们考古学和这个研究，这个那个时候古时候他们甚至研究那个古所有各种的宗教，还有各种的迷信，还有各种的神话，他们研究最后的结果，那么专家们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对的话，那么大概就是洪水以后，那么我们洪水有这个堕落的天使呢，就在含的这个后裔的身上开始做工，然后呢也把所谓的启示给了他们。但是启示给他们的时候呢，不是给所有的人，他们有一些人呢一定要满足一些的规矩，一定要满足一些仪式才可以。然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算是开始的人。那么开始的人慢慢慢慢，他就把一个奥秘给你，就告诉你这里面的奥秘。那其实这个奥秘，这个启示呢，是堕落的天使给的。然后呢，你就得到了一些道，你就得到了一些很重要的道理。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奥秘。那么这个奥秘里面一个什么结论呢？这个结论就是说，我们的人呢，最早最早本来就是神。那么所以现在呢，你不需要救主。你为什么不需要救主呢？你只要自己想办法往回头走，要么就做修心苦行，要么借助轮回，
你最后一定能回到神面前去。所以这个思想呢，就慢慢的就散布在这些人的里面。然后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然后偶像就开始了，然后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宗教就慢慢的就开始了。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宗教，这个可以我们姑且说是巴比伦的宗教，那么这里面有祭司的，他们有祭司。那么最早的时候，这个祭司在哪里呢？这个祭司是在最早的祭司，当然在巴比伦城。但是稀奇的很，自从啊，我们这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不要忘记了，撒旦如果借着这个假堕落天使把这些所谓假的启示给了人以后，那么很多东西很灵的，不是不能灵，很多东西很灵的。这就是你今天看很多很多这个宗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灵，你不灵，你根本不能叫它服下来，它一定能服。所以呢，一面是很灵很灵，不错。那么就在这个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他们就有了这个，就有了这种开始。那么他们有了自己的这个巴比伦宗教，就开始就是他们自己的祭司。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就在巴比伦城，这是变成他们的这个变成他们的一个这个中心。然后从那里呢，就把这个就慢慢的就开展出去了，就在这样推广出去了。那么这个可以说呢，就是整个世界宗教的来源。那么自从这个对，我还有点忘记的，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呢，撒旦知道人呢，如果要能够幸福的话，一定要诉诸理性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在巴比伦的科学非常的发达，天文学科学可以说那个时候就如果我们研究历史的，我们知道巴比伦的数学啊什么非常非常发达。所以有一度呢，可以说它不光是政治的中心、宗教的中心，而且也是文化的中心，也可以说是科学的中心。那么大家如果研究巴比伦的科学，大家印象很深很深。那因着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有哲学有科学，这些通通糅合在一起，所以呢就变成一个很说服人的一个思想的体系，就从那里呢就出去了。然后呢就开始演变成各种不同的宗教。那么自从波斯帝国把巴比伦城毁了以后，那么根据他们追踪历史的结果，他们发现呢，这个系统啊，就这个大的一个系统，这个大的一个系统，就慢慢的呢，就挪到什么地方？就挪到今天的别加摩，就小亚细亚那个地方。那么就圣经里面说的撒旦的座位那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呢，这个所有的祭司都是继承的，所以呢，他们这个里面有个祭司，也有个大祭司。那么那个时候大祭司的宝座在哪里呢？大祭司宝座就在别加摩。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朱利叶凯撒。那么这个朱利叶凯撒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不是有七个头吗？实在说来，那个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第一个头就指他说的。那么这个朱利叶凯撒呢，他本来从前在别加摩呢就是一个大的祭司，现在他做了皇帝以后呢，结果因为做了皇帝，他的首都呢在罗马，所以很自然的就把这个东西呢就带到罗马。那带到罗马以后，现在不光是宗教的，宗教跟政治两个东西联合在一起。现在呢，可以说这个奥秘的宗教那个大祭司呢，同时是坐在哪里呢？同时是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所以你读到罗马历史的时候，你才知道说罗马的皇帝把自己当作神。而且不要忘记了一件事，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头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就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高抬到像神的地位。那么在在这个约翰启示录的第十三章那里给我们看，有七个这样罗马有七个这样的皇帝是自称他们自己是神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凝露那个宗教，最后就是把自己当作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 这个整个的中心呢，就从巴比伦挪到别加摩，最后就挪到哪里？就挪到了罗马。那么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读奥秘巴比伦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女人是坐在什么七三之上。所有今天这有常识的人都告诉我们说，那个罗马是七三之城。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中心跟那个偶像世界的中心呢，已经从哪里呢？已经从巴比伦到别加摩，然后到了启示录看见那个时候已经挪到哪里？已经挪到罗马。所以弟兄姊妹，在罗马你就看见就有一种混的情，宗教和这个和政治呢就混在一起的情形。那慢慢的弟兄姊妹，有的人才说他是基督的代表，然后才能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错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归根究底，你要看见一件事，这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势力，你我看不见的，圣经称它做什么？称它做奥秘大巴比伦。因为在这个大的系统里面，他们有一个启示，有一个奥秘，不是为着所有的人的。那么然后他们最高的一个人就是他们的大祭司，或者等于最高的大祭司，他有所有的启示，别人没有的。那么弟兄姊妹，从那里以后，你看见这个中心呢，慢慢的就挪到哪里？就挪到了这个罗马。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教会进入了黑暗时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巴比伦这个东西不知不觉的就渗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你看见说，不止在世界上罗马皇帝要逼迫基督徒，他们在那，他们逼迫基督徒，结果你发现罗马教会也开始逼迫基督徒，也流圣徒的血。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约翰看见他觉得稀奇的不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明白了，我们所以为的巴比伦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个东西，一个政治的实体。但是严格说来，我们真正要懂得什么不叫巴比伦，我们要明白启示录十七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大巴比伦，具有偶像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政治跟宗教不能分开的，为着要讨好选民，你看见说许多的政治人物不能不和这些挂钩，和经济分不开的，为着要赚大钱，这里面不知道要烧多少香，这里面不知道要做多少的事情，和偶像有关系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见有人要高抬自己，要把自己放在宝座上，很稀奇，弟兄姊妹，连教会也进到那个光景。所以教会你看见天国像一棵大树一样，就像巴比伦的光景一样，有人坐在宝座上，会告诉我们说他从来没有错，他可以代表基督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要接受人的敬拜，然后满了许许多多的偶像。我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带进来？这就是巴比伦带进来。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明白，巴比伦永远是与耶路撒冷对立的。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以色列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就沾染了巴比伦许许多多的误会。不知不觉，弟兄姊妹，在基督的身上也从异教里面借来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不自觉。这叫什么？这叫巴比伦。但是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回到石头。什么叫巴比伦呢？巴比伦就是看上去像石头，其实是人工造出来的。没有主的同在嘛，让我们想想办法，让我们努力一下，让我们来烧砖吧，让我们有一种的情形，让人觉得这里有主的同在。弟兄姊妹，这是巴比伦。主的同在没有，十字架太辛苦，不要讲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就从心理学里面借来一些东西，告诉人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我们来讲讲辅导就可以了。这些东西是石头，是砖头，不是石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叫圣灵不能在我们中间做保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一直在我里面非常的重要。
许多弟兄姊妹误会，以为说我们只是注意一点我们外面世界上的事。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属灵的光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变成这样子，为什么基督中间变成四分五裂。如果追根究底的话，弟兄姊妹，整个圣经里面，整个历史里面，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立的那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就是预表来讲，我们乃是一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和偶像没有相干，我们拒绝所有在圣经之外任何的好东西、坏东西，不是好的就可以接受。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当初打了败仗，起头打，我们知道起头这个一打仗就打赢了，你记得约书亚那时候的故事，后来再打仗就打输了。原来亚干犯了，亚干犯了什么罪？亚干犯了罪就是他隐藏了一件示拿的衣服，就是巴比伦的衣服。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为什么我们工作没有果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不是我们不热心，不是我们不爱主，问题是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示拿的衣服，有没有示拿的美衣，有没有一些东西不知不觉是从那里来的。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借着十字架要拒绝所有这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有一度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在大传福音前一定有大焚烧的原因在这里，把所有龙的东西都烧掉，把所有偶像的东西不同的都收掉。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教会真的经过大焚烧的时候，我们就表示说我们与偶像没有相干，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就打了胜仗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整个世界的历史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功课要学，特别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但愿我们能在主面前学更好的功课。很可惜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关于奥秘的巴比伦，我们需要尝试。弟兄姊妹，那里有一句话说他是做了这个什么的母，做了这个一，他那里有一句话是告诉我们说他是做了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想如果主愿意的话，下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来看到底巴比伦怎样成为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然后你看这些东西影响就进到了罗马教，然后从罗马教就进到了更正教，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的中间。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神的仇敌最要做的一件事叫我们混乱，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然后你分不清楚这是石头呢还是砖头。所以但愿主爱我，主恩待我们，什么地方有石头基督尊伟大，什么地方有砖头，你看见说人可以做出一个东西来好像和耶路撒冷很像很像，想想那七千万块的砖头，弟兄姊妹，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建筑。问题在这里，今天愿主恩待我们，主所要的乃是新耶路撒冷。最后你读到十八章有一个最大的世界上的人叫大巴比伦城，不错，但是感谢主，最后我们看见世界这个启示的最后乃是给我们看见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为着这个来活着的，虽然这是地上的事，但是弟兄姊妹，借助这些局势叫我们能够想起原来人类是怎么堕落，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教，为什么宗教迷倒了这么多人，迷倒了那些有知识的人，迷倒了那些有这个有学问的人，迷倒那些财富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巴比伦就是那个解释。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懂得巴比伦的解释乃是因着那个奥秘的巴比伦。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有深的影响，在基督中间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警醒。当你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黑，这个宝岛越来越乱的时候，从基督徒从3%变成2%，慢慢变成1%，不要觉得稀奇。弟兄姊妹，这就像圣经里面所行，如果你看见这个宗教跟那个宗教都差不多，好像都能够通得起来，讲道都讲的差不多，这道理都差不多，不要忘记那个都是奥秘，巴比伦里面的奥秘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应该有够多的祷告，有够多的惊喜，那么应该有够多的仰望。这一段日子应该是教会更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 亲爱的主啊，当我们在外面说的时候，我们求你在弟兄姊妹里面说，除去所有抵挡的光景，说去所有听不见听不进你话语的情形，但愿这些话能够落在豪土里面，让这些话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好让耶路撒冷能在这得到重建，好让你我们这一班回到耶路撒冷的人能够在这里能够在这里照着你的旨意应等候你自己的回来，让你早日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愿巴比伦和巴比伦一切的污秽能从我们中间离开，从我们中间出去。我们仰望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特别求你纪念我们在座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直不明白，他们一直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和许多人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和别人不同，为什么这个聚会和别的聚会不同。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把这个光赏给我们，让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源头，好让我们起来跟随你，好让我们起来坚决的绝对的单纯来跟随你，让我们做一个童真的，让我们做一个贞洁的童女，好献给你。亲爱的主啊，我们仰望你，当这个大地满了混乱，当外邦喧嚷的时候，主把我们的心带回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